闯世纪第三十四章，创世纪三十四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题目是肉体血气害人，舍己尊子救人。所以一面是害人，一面是救人。雅各的家应该是去救别人，为神做见证，荣耀神，见证神，去救人，不但没有救人，反倒害人，出了丑名。这边呢，对主耶稣，以赛亚五十三章是讲到基督舍命救恩的一个预言，舍己尊旨救人。一面是偏邪，像迪娜如果不是偏邪也不会被害，偏邪。一面主是为我们受苦，无辜的为我们受苦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因为雅各全家在世间停留，没有急速遵旨前行，所以以至于女儿被奸污，儿子有残杀人，留下了大破口。这个根子还在雅各身上，雅各就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雅各自己已经在偏行己路，对着那门基督在世怎么样的舍己遵行父的旨意，忍受十字架的苦，拯救了亿亿万万的罪人出死入生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都是如同羊走迷呀，像雅各家一样，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，所以就更需要基督的救赎，神的救恩，需要神的救恩。也对照主的榜样，主的脚踪，主的舍己，主的尊旨，主的牺牲。所以我们要速速起行，奔向伯特利，赶紧还愿，可不能单言，你一单言就会出麻烦，一单言魔鬼就给魔鬼留地步，一单言就出了破口。所以这一章主要就是雅各家出了大破口。为什么出破口？因为雅各没有为全民警醒，没有为全家警醒，没有赶紧往前行，还是为儿为女多多的为他们打算，为他们肉身方面打算太多了，没有在灵里头把他们快点带出这一个罪恶的世界。世界这地方是迦南的地方，这世界这个地方的所谓的王子都是什么呀？都是这个这么样的下流，这么样的这个罪恶，随便的可以玷污别人，还是一个被称为是一个被人尊敬的王子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世界代表世界，要快快离开世界，才能够奔向前面伯特利去还愿。今天你我要还愿，可不能在半路上单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害人与救人，偏邪与受苦，或者偏邪与尊旨。我们今天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一个人心里如果有神的旨意，他就不会偏邪。所以偏邪就里面没有什么目的，东看看西看看，不以神的旨为重。所以偏邪与尊旨更好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十三节对五节两大段，小段就是三节对一节，两节对一节，这么对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，这边十六节，那边六节，第一段十六节对六节，题目是偏邪堕落，背弃受苦，重价代赎。一面讲的迪娜因为偏邪所以堕落，结果被害了，而主呢，主是无辜的背弃，无辜背弃，重价代赎。所以我们这里改一下，无辜背弃好了，无辜背弃，重价代赎。好，现在我们先从以赛亚书这边看五十三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一共是六节嘛，一节到三节，我们现在看这三节。这里开头就是以赛亚在呼吁，也是神在叹息，在叹息。这里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传什么？传救恩。以赛亚一生就是传神的救恩，而且这张圣经更是预言神的救恩。但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救恩是给什么人？给信他的人。你不用付代价， 能够得到这个救恩。买酒和奶就是他所给我们的那个丰富的救恩，你喝到他的水，你喝到他的奶。所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先知在叹息，更是神在叹息。今天这么伟大的救恩，这么重要的救恩，今天谁信呢？谁肯接受呢？谁也不要我们做别的，只要信。这个信就是你谦卑虚心，你要接受主的救恩，你要接纳他。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个救恩多大，他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 要舍去，主白白的给我们。这个救恩是我们因着信而得到的，是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，就是我们白白称义。所以下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神的膀臂只有向前面一个字信的人显露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他的能力向信的人是显得何等的大呢？何等大。神的膀臂也就是神的帮助，神的膀臂也是神的眷顾，神的膀臂也是神的佑护。怎么样伸出来呢？向谁显露呢？你不信你就得不到，不信你言语什么？因为有罪啊，又不信也就有罪不认，所以得不到。所以以赛亚书常常讲的耶和华的膀臂，谁要露出他的膀臂？因为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也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乃是我们的罪使他膀臂不伸出来，使他掩面不顾我们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那我们今天也不能用人家不信我们就不传，还要传。所以以赛亚接下来还在传，所以从第二点就在传这一位救恩的中心就是基督耶稣。所以从第二节开始，以赛亚就是传这位救主，传这位救主。虽然很少人有信，虽然许多人都不信，但是还要传。因为那膀臂向谁显露呢？可见的神是巴不得伸出他的膀臂。伸出膀臂的意思就是他要救拔人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就是神膀臂的意思。神的膀臂要实行拯救，但是今天向谁显露呢？所以这里有两个问号，所以这两个问号我们大家都要回答。我们要信，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要主的膀臂伸出来，他能够拯救，他能够医治，他能够帮助，他能护卫，他能够保守，他都能。但是你要信他，信他。我们也可以说，主啊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啊，你的信呐、啊。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信很要紧。救恩就是赐给信他的人，信自己就得到永生，不信的你就得不到，什么愤怒还在你身上。第二节，他这个他就是这个福音的中心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是神的骄儿啊，独一的骄儿，像嫩芽一样，但是又像根出于干地，那就是讲他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，好像根出于干地，这么样的贫穷卑贱受苦，好像根在干地里面一样。他还是讲主耶稣，像根出于干地，就是为我们受苦，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所以他没有加行美容，无加行美容。你从他生活的环境可以看出来，耶稣的背景是个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，贫穷的。耶稣生下来连衣服都没有，用布包着婴孩，这就是记号了。所以耶稣一生下来就是贫穷的记号，落在哪里？没有人接待，客店里没有地方，结果呢降生在马槽里面。所以说这不是吗？所以耶稣的一生，等他长大以后，他年幼的时候，一直到三十岁以前，他在什么？在养家，他在做人子，他在服侍啊，他在孝敬父母，他在劳苦，他在做木匠，所以没有家世，没有美容，城市里的人都打扮自己，男孩女孩都打扮，就喷什么香膏了，又是喷什么油了，又是抹什么东西了，是吧？又怎么嫩皮肤了？生长的环境都有关系，主为我们受苦，我们看见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，就是说基督也就代表救恩，外面没有什么可吸引的，我们的主也是，外面有什么吸引？基督教有什么可吸引的？没有，没有什么可羡慕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外面没有加些美容，里面却是何等的荣耀华美， 都告诉我，基督就是神的像，把神带出来，何等荣耀，何等华美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哪有光辉？但是人看见他的时候，你凭眼见的时候，你真什么也没有。所以凭眼见的人就是不信呐、啊，第一节就告诉你不信，根本不相信啊，他是神，他是救主，他不相信，因为你找不到家庭美容，你找不到美貌，人都喜欢美貌，没有可吸引的地方。所以第三节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耶稣是忧患之子，所以我们在人间是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，甚至连自己本乡本土的人都瞧不起他，更不用提那些个法利赛人文士，那些个当官的瞧不起，被藐视，被人厌弃。他不就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的妹妹弟弟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瞧不起他，他为我们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两次提到这一节圣经，两次提到被什么？被藐视。我们最怕被人藐视，最好人人尊重，人人有自尊心的，人人尊重。但是你为主要被人藐视，你瞧不起。那个玛利亚打破玉瓶也是被人藐视，这么贵重的香膏可以什么呀？值30两银子，可以周济许多的穷人吧？这么贵重，哎，怎么这么可惜呀？你去把它打破，被人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。所以主耶稣的一生，被人掩面不看，多人弃绝他，连本族人都弃绝他。耶稣传救恩，有几个人相信？弃绝，我们也不尊重他，没有人尊重。那这三节圣经就看到，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如果你凭眼见，你什么也看不到。但是当我们谦卑下来，我们想想这一位又是神子又是人子的这一位，他是怎样的为我们牺牲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实实在里面有东西，外面倒看不出来。一个人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草包外面很漂亮打扮，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。我们从主身上去看见会幕，我们知道会幕啊是荣耀华美的，里面外面是海狗皮，会幕有四层，最后一层什么？海狗皮，一点没有什么可羡慕的。这就是救恩，这就是基督。对到这边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34章，创世纪30章1节到8节，开头3节对1节，我们看1节到3节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，迪拿的意思就是受审判。你怎么就受审判？你心偏邪，你不敬虔，你随随便便轻轻呼呼的离开了家庭，那结果就要受到审判。所以迪拿的名字就受审判。这里说迪拿怎么样呢？在世界住，你要知道你是住在世界人当中，你是住在这个污秽的地方，你要恐惧战争，你要关上门，你要警醒，你要守住自己。他没有，他出去，这个迪拿一出去表示不谨守自己，而且呢要见那地的女子去比美，女子跟女子找女子干什么？比漂亮，年轻小孩子都喜欢打扮，你的头发怎么梳，他的衣服怎么穿，他的裙子是如何，要见那地的女子。那地的主人西魏哈姆一看见他就拉住他，就跟他行淫，玷污了他。你说你这一出去你就被玷污，这叫做什么呀？在恩典中，本来是在恩典中，结果堕落。你离开了主的恩典，你没有恐惧战兢，结果恩中就堕落。对着那边就是藐视救恩，不信呐、啊。不敬是什么意思？藐视救恩，就给我们恩典，把基督赏给我们，没有人信，藐视救恩。这边是恩中堕落，这边出去受害，这就是提醒我们要防备。你什么时候你的灵性出去，你去看看啊，你东看西看就受害。对他那边就轻弃不信，对主的态度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不信。一面是轻弃不信，一面是出去受害，一面是偏邪受辱。这一个啊，迪拿是什么？因为偏邪。你说怎么偏邪呀、啊？出去看那地的女子，这不是偏邪吗？她人是雅各家的女儿，应该非常自重，应该谨守啊，不要随便出去，爸爸不许可、没有通过长辈，你不要随便，她随便就出去，一出去就受害，一偏邪就受辱，对着那面去就不见神助，神的膀臂不伸出来，神怎么不救我呀？神怎么救你啊？你自己心偏邪，神不能拉 叫你不要去偏斜，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边是偏斜受辱，那边就不见神助，帮看见神的膀臂伸出来。我们愿意神的膀臂伸出来，神帮助我们，那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恐惧战惊，你要祷告呼求主啊，你救我，神说我一定救你。你根本不祷告，你不警醒，你这没事。许多人就是没事没事就有事，没关系，你以为没关系，你出去看看就被拉住。什么被拉住啊？这世界的王，魔鬼的，这因为这个 是什么？是他们主人西魏人哈莫的儿子，就是王子，这世界的王子就把你抓住，魔鬼就是世界的王，把你拉住，结果很多心意就玷辱了他。第三节，世界那些戏恋雅各的女儿迪娜，喜爱的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他，他不但玷污你，他爱你，爱你他要抓住你，他实实在在要得到你，害了你还用甜言蜜语的假安慰，这叫假安慰，已经把人害了他还甜言蜜语，两边相对，所以对着那边神的膀臂不显露，神没法显露，这边你得到的是什么？甜言蜜语假安慰，那边就神的膀臂不显露，所以好惨呐、啊！这个迪娜的教训，所以我们对主要信，我们要求主的帮助，他的膀臂就向我们显出来。你轻视，你藐视，你根本不信，这边是不信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这边这个迪娜是什么毛病？不沾巾，轻易的就出去，所以结果就是偏斜，结果呢就受辱。所以这个大红龙时时要吞吃人呢、啊，小轮子告诉我们，他要吞吃这个男孩子，你还没生下来他就等着呢，等着要吞吃你，所以我们该多么战惊恐惧。所以第四节第五节大家再看，施殿对他父亲哈莫说，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，他不但玷污他，他还非得着他不可。雅各听见施殿玷污了他的女儿迪娜，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，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。雅各叫做有口难言，自己的女儿啊受屈辱被奸污，他也不敢说什么，年纪老了惹不起，只好等着儿子回来，两边相对，雅各受苦了，这是雅各受苦了，这个教训是给雅各的教训。所以这边是闭口难言，闭口不言是因为他闭口难言，说什么？你跟人说什么？你现在上帝面前检查检查，你雅各有问题呀、啊！这个事情是出在迪娜的身上，根子是出在谁身上？出在雅各身上。你说父亲怎么没为女儿警醒？女儿出去的事情也不知道，而且为什么？因为雅各在单言，所以这一切的问题应该在雅各上。所以闭口难言，对着那边就耶稣甘心受苦，他是根出于甘地。主耶稣啊，他是甘心为我们受苦，他没有加薪美容。那我们再看看这边呢，那边是耶稣无加薪无美容，就可以对着这边这个迪娜，迪娜是爱虚荣，爱虚荣，一个人爱虚荣，结果呢你就会遭害，虚空虚妄的东西，爱虚荣，喜欢外面的东西漂亮，去看看那地的女子，爱虚荣被玷污。那么主耶稣无加薪无美容，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来到世上。有的人说我人生人间的一切还没尝过，耶稣尝过什么？耶稣完全舍己，完全牺牲，前30年做人子在家庭里面也是牺牲，耶稣来眷顾弟弟妹妹，因为耶稣是老大，所以耶稣是这样的舍己牺牲。这边雅各闭口难言，那边甘心受苦，雅各是不得不这样了，没有办法。底下再看6节到8节，施殿的父亲哈莫就出来见雅各，要和他商议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，就从田野回来，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。这也可以理解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家里的女妹妹，家里的亲人骨肉啊，结果被奸污嘛，所以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。但这里面充满了自己的血气在里面，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，对着那边就主耶稣。主耶稣面对着全世界人的罪恶，主耶稣是怎么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耶稣是自己受苦啊。雅各的儿子们是愤恨，都准备好了，可能是这个啊血气的这个厉害，十分恼怒，要准备要报复了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 多受痛苦，长久忧患。为什么？就是为我们的罪，一切都是为了我们。这边是行淫做了丑事，下面一句我们看为什么这么愤恨呢？因为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，与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，确实不该，所以非常愤恨啊，也应该愤恨。但是具体的就是你愤恨以后，你该怎么面对，你该怎么对待？这边就是说的这个事件，这个事件是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，行淫做丑事啊，犯了这么大的罪，在以色列家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丑事啊，这个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，因为他跟雅各的女儿行淫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对他那边就是主耶稣无故被人厌弃。耶稣说被人厌弃是无辜的，这边做了丑事是你自己犯罪。第八节，哈莫和他们商议说，我儿子失陷的心恋慕这女子，请你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。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恋慕谁恋慕啊？就是说这个迪娜被世界恋慕。迪娜，因为迪娜可能外面太漂亮，迪娜太显露自己，迪娜太注意外面，自己又跑出去，所以一个人一张狂一显露就完了，就被什么被世界，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上的王子就代表世界，他就代表世界，被世界恋慕。对着那边主耶稣被世人掩面，因为他没有加些美容，耶稣的宝贝在里面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这个看重，都藐视瞧不起。这边呢，这个迪娜不过外面漂亮漂亮，所以被世界来恋慕，被世界恋慕你就要受害，被世界恋慕你就非常危险，甚至人家把你娶来为妻，要聘你为妻。而主耶稣呢，被世人掩面，被人厌弃。这就是前三节对着这边的八节，对着这边我们再接着看五十三章，我们从十四节到六节，那接下来更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他是怎样的为我们受苦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。不错，耶稣确实是被神击打苦待，就是因为神定义将他压伤，神把他什么呀？把他献为燔祭，神把他献上，神把他啊赐给我们，所以耶稣等于是受神的责打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七言里一句说，我的神呐、啊、我的神呐、啊、你为什么离弃我，就神的掩面呢，因为为我们众人的罪缘故，主被击打，主是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那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许多的忧患，许多的痛苦，罪恶的担子，人生的重担，许多的思虑烦恼，痛苦还包括我们的疾病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八章讲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也是引用这两句话来的，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我们呢却以为他受责罚了，上帝罚他，你根本不懂得主的苦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所以以赛亚这里说出来，他受苦完全不是为自己，为谁呀？就是为我们，为我们的过犯，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了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这平安哪里来的？主受苦为我们换来的。因他受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所以主的救恩里面包括医治之能，医治我们，他为我们受鞭伤，一次一次的受鞭打，受鞭伤，全身都被打伤，为了叫我们得医治。所以这是主的救恩，这样的牺牲，这样的舍己，完全为了我们，只要我们肯听肯信他。第六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这全世界都是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迷路的羊。为什么叫迷路羊呢？像羊走迷了，偏行己路，各走各的路，走世界的路，邪道异端邪教，走自己发财的路，走自己追求名利地位的路，放纵淫乱的罪恶的路，走各奔自己的路。而这个被偏行己路，这条路就是一条灭亡的路，是永行的路。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所以耶稣最苦的，他苦不是苦在肉身的苦，乃是他的啊，是神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，神都向他掩面，这是灵里的苦了。 他到最后是在世上，主都没有离开他，神都没有离开他，我与父同为一，始终跟神在一起，但唯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量过，被神掩面不顾。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所以看看这四节到六节这一小段，我们就看见主是怎样的为我们，而且使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得平安，使我们得医治，使我们怎么样，他担当，他代替，他背负，我们背不动，他替你背，他担当你。我们有时候真是好难受啊，不管是疾病、身体、心灵各方面的重担，真是好难当啊，主都能代替，这么伟大伟大的救恩啊。但是多少人还是走迷，还是不敢回来。对待这边啊，这边六节，那边就到十六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九节到十六节，先看九十两节。你们与我们彼此接亲，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，可以给我们，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，这就叫做撒旦啊，这个接亲的毒计，拉关系，咱们互相彼此啊，你们的女儿嫁给我们，我们女儿也，我们的儿子娶你们的女儿，啊，彼此接亲啊，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，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，你们与我们同住吧，这些都在你们面前，你看看说得好。只管在此居住，做买卖，置产业，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这叫什么？一片虚假谎言，完全虚假。对着那面就是主耶稣，主是担当忧患痛苦，主是实实在在担当忧患痛苦。这边就完完全全虚假，他就是为了得着这个迪娜，所以他就是千方百计用甜言蜜语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应该是不中敌接亲诡计，对他那面就是要体贴神救赎的旨意，两边相对，那面就是为什么耶稣受苦，是神救赎的一个旨意和计划，所以我们要体会这一个，体会神救赎的旨意，对他这边来不中敌人的什么这个接亲的诡计，接亲的诡计就是敌人的这个什么呀，要跟你联合，要毒害人的这个诡计，他那雅各家不走，这不就是什么？就等于抵挡神、破坏神的旨意，因为神的旨意是让雅各家要往伯特利前行，要快快就还愿。但是呢，这些人说了半天的意思，你别走了，在我这里住，你可以做买卖，可以置产业，你可以跟我们这里接亲，多好啊！我们这里有的是男孩子、女孩子，咱们就搞关系了，就是世界一套，所以说不住。敌接亲的诡计，对在那我们要体贴神救赎的旨意。怎么叫体贴神救赎旨意？那就是我们也要去传，像以赛亚一样的传，去救人，主怎么救赎人？一面是被人百般的拉拢，对在那面去，是我们的主被神击打苦待，这边是百般的拉拢，说尽好话，你们跟我们同住就别走了。这些都在你面前，你只管在那住，你愿意在哪住在哪住。世界常常向我们开门，那么主耶稣就是忍受这一切，甚至神被神击打苦待，主为我们完全牺牲，这边世界向你开门，所以我们不要被人百般拉拢。这就是九节十节，再看十一节到十三节，世界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，这个世界又来说来了，说什么？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，你们向我要什么，我必给你们；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都可以啊，我必照办，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。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，那就是千方百计要得罪这个迪娜。迪娜代表什么？代表教会啊，代表是属神的人呐、我们应该被神得到，魔鬼就要得着你，不再玷污你，而且要得着你啊！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宁付重金来聘。对着那边就是主耶稣愿付重价代赎，一面是重金来聘，耶稣是重价代赎，主耶稣付的代价什么代价？那边什么代价？我给你多多的钱，你要多我给你多少，重金来聘，宁愿来付。这边主耶稣把自己生命都为我们舍了，愿付重价代赎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六章最后一点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。我们都是主重价买来，这个价是没办法计算，那边是 重金来聘，这个是重价代赎。迪拿是为罪而受害，对着那么主耶稣是无罪而受害。其实迪拿也代表一般的信徒，也代表我们呢、啊。我们常常受苦受害，都为了自己的罪心偏邪，跑出去爱虚荣，结果被玷污，灵性软弱，这个因为你自己的罪。那你主耶稣受苦受害为什么？无罪，他没有罪，他完全是为我们的缘故。还有在十三节里还有，我们看那边是得平安得医治，主受刑罚叫我们得平安，主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，得平安得医治，对待这边受伤害受屈辱。所以我们在世界你能得到什么？世界很好啊，我出去看看，人家比你漂亮，你去玩一趟，你试试，得到的就是伤害屈辱。但是在基督里得到什么？对待那边得平安得医治，所以两边都是得，你到底得什么？我们从世界得到什么？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？这边是用诡诈话回答，那就是雅各的哥哥们，就是主要的就是因为雅各很多儿子了，主要是利未和西面，因为迪拿和利未西面是同父同母，都是利亚所生，所以最愤怒的就是利未西面。总而言之就是用诡诈话回答，当然是很气愤，但是用诡诈法也不对。以后呢就是用强暴手段来报复，用诡诈法回答。对着那边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十一节到十三节对着那边是第几节？第五节。对着那边第五节，哪知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罪孽压伤，主耶稣是默默的忍受刑罚，为我们受刑罚。这个刑罚多重啊，最后定为死罪，定他十字架，默默忍受刑罚。这边是用诡诈话回答。再看十四节到十六节，他就对他们说了，他们大概也都商量好了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女我们的妹子给你们没有受隔离的，他就拿隔受隔离这个做条件啊，我们不能够，我们又是受隔离，你们是不受隔离的，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你们受未受隔离的人为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，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，那就讲条件了，其实是诡诈的方法。若你们所有的男子男丁都受隔离和我们一样，那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，其实根本不想给，不过是想把你把他们的妹子抢出来而已，因为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便与你们同住，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。魔鬼的诡计就让你同住，让你跟他一样，说的这个不是这个，就是这个雅各的儿子们怎么讲，这完全是一种撒谎，这根本也不是真的，那就是用诡诈的办法。那当然了，世界人最好是你跟我们同住，我们都成一样的人，世界人最好是这样。所以他们一说这个诡诈的话呀，就是能够投人所好啊，正中下怀，世界人最爱听。哎，只要我们不就受了隔离吗？我们就跟你一样了，那太好了，你把女儿就给了我们了，所以就用这个条件，所以这个是非常诡诈的。我们今天应该祭邪，应该恨罪，但是没有让我们用诡诈的办法，也更没有让我们用强暴去杀人。这绝对是不应该的，所以我们看雅各家这些个儿子们的光景啊，就是完全是诡诈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血气行事，阴谋杀人。这个话里面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在阴谋杀人了，哪是真的叫他们行隔离、啊？血气行事，阴谋杀人。所以对他那边第六节，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啊！雅各家的儿子们都像羊走迷。偏行己路，所用的手段，所用的方法，态度，这一切根本都不是属神的方法态度，所以叫做什么？叫做血气行事，阴谋杀人。所以对着那边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，你不回去还愿，不对准神旨意的目标，就是偏行己路，偏行己路。我们许多光阴浪费都是偏行己路，好像羊走迷一样。这就是到十六节，所以这边的态度是什么？报复两个字，就是为了报复，就是因为你玷污了我们的妹妹，我们今天要进行报复，以诡诈的方法手段来进行报复。报复对着那妹耶稣什么？担罪。耶稣完全是担罪， 耶稣自己没有罪，又没有犯罪，他甘心受苦，为什么？担罪，担当我们的罪。因为什么？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耶稣也甘心担当。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17节到31节，对着那边7节到12节，题目是诡诈强盗害人，人苦舍命救人。这边是诡诈强暴，结果杀了好多人害人，那么主耶稣是怎么救人？忍受苦难，忍苦舍命救人。我们现在从这边第8节到第12节、不是7节啊，到九，七到九，七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下面一段就主耶稣在受苦当中的态度是什么？就是不开口，默默无声，像被杀的羔羊，像羔羊这样柔和谦卑，不开口。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就不开口，连比拉多都惊奇，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两次提到耶稣默默无声啊，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出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什么叫被夺去？他的性命都被夺去，他自己也将性命倾倒啊！是为我百姓的罪孽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。就是主耶稣是个无辜的，是个义人，是个义者，他根本没有罪，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那口中都没有诡诈，但是呢，却是最后与恶人同埋。这个与恶人同埋的意思就是这个。十字架上三个人，一个两边是两个强盗，最后不都死？那两个强盗先断气的啊，这个后这个后来、这个是先断气的，结果一同埋葬啊，一同埋葬。谁去死的时候却与财主同葬，所以这是两句话。前面一句的意思就是与两个十字架上两个强盗啊同埋，最后呢是同葬。同埋的意思是都死了，都拉出去去埋去了。耶稣却是与财主同葬，那就是指着亚利马太约瑟啊，怎么样的啊？跟比拉多要过耶稣的尸体，把他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。所以这个财主最有福了，他能够把自己的新坟墓，从来没用过的坟墓去接待耶稣啊，耶稣埋葬。这些都是预言，果然后来都应验了啊，主的话都完全应验。所以到第9节为止，我们就看这一段啊，对到这边，请大家看。那边呢就到23节为止，17到23，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隔离，我们就带着妹子走，这就也是带着一种威胁啊，意思是你们听不听了，不听我们就带着走，意思说你想娶她为妻啊，根本不可能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主耶稣总不开口，对着这个强行威胁，这不强行威胁，你们受不受隔离吧，不受我们就带着走了，强行威胁。那么耶稣受欺压不开口，这个借机残暴报应，残酷的报应，借机残酷报应，那么是受欺压不开口。是一直到18节，17、18节两节，我们从这两节看到这些个雅各的儿子们是什么观点，残暴如豺狼，你接下来就看出来了，他们存心就是要杀，就要凶杀报复，残暴如豺狼，对着那边就主耶稣谦柔如羊羔，主是这样谦卑，面对自己根本没有罪，而且被定罪被钉死，谁敢这样啊？我们也得叫叫冤，叫叫屈吧。耶稣没有，不开口，就是不开口，默默无声。所以在使徒行传也讲到啊，他像羊羔啊，被牵到宰杀之地不开口。彼得前书也讲到他受害不开口，这个被骂不开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，这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要效法主，不要像这些人雅各的儿子们一样残暴像豺狼，这边谦柔如羊羔。点19节到21节，那圣灵做这事并不迟延，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，所以魔鬼的诡计是千方百计要得着迪娜。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，这叫做人最尊重的王子，人最尊重的王子随便可以奸污人啊，这么坏还是人最尊重的。对着妹妹，我们的主他才是真正的王子， 他是神的太子，啊，他是什么呀？被人剪除，被人剪除。主应该最被人尊重，却是被人剪除。这边呢，这边是被人尊重。底下呢，我们看20、21，哈姆的儿子示剑到本城门口，就对本城门说了：“这些人与我们和睦，所以魔鬼就老跟你追求和睦。”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，这地也宽阔，足可容下他们。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。他就说服城里的人，他自己为了得便宜啊，要得了雅各的女儿嘛，为得便宜说服人，那面是为我们罪受审判，这边去说服别人，这边也是默默的在受审判，为我们的罪受审判。22-23，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，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，成为一样的人民，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隔离，和他们一样。他们的情绪、货财和一切的牲口，岂不都归我们吗？只要依从他们，他们就与我们同住。所以这里提了多少次同住、同住、同住。雅各的儿子们本来许诺也是这样，只有一个条件，我们就跟你们同住啊！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啊！他们就是打算这样。而且说这样一来呢，不但是得到了这个迪拿，而且呢他们的情绪货财一切的生活不都归我们了吗？所以你看看这个世界，这个魔鬼 啊人都是这样，其实多么贪婪呢，想得到雅各的一切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面是畏行强暴，口无诡诈，是主耶稣对着这个阴谋强暴满口诡诈，这里现在就可以对这个世界人了，世界这个王子他在劝服人呢，我们这样做。那么主耶稣说为我们与恶人同埋，对着这边来是施诡计与恶人同住，他叫我们与他同住。主耶稣没有罪，却是列在罪犯当中。我们这个与恶人同埋，实际就是耶稣列在罪犯当中，和罪犯一同被钉死，一同拉出去埋葬，就是没有罪，为我们与恶人同埋。这边呢是施诡计与恶人同住，施这个诡计的目的是就叫我们叫雅各家的人与他们同住，这就是到23节为止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段呢，也实在看见这个世界人就代表世界，他们的计谋用各样方法就是要拉拢，用各样方法。但是呢雅各的儿子们用血气呢，用诡计呢，也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条件就是隔离啊，为了要来进行报复啊，这个也是不对，这也是不是神的这个方法手段。所以接着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，就是10节到12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主耶稣必须定十字架，这就是神以他为赎罪祭。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被咒诅。所以加拉太书3章13节，他为我们的罪啊，他在十字架受咒诅，就是为了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耶稣为什么受咒诅？耶稣并没有罪，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所以成为赎罪祭。因为赎罪祭，我们知道整个的羊要拉到营外去烧，整个的羊啊，这边宰了血以后，血带进会圣所，然后这个羊就要拉出去烧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完全的牺牲啊，受痛苦。但是呢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啊，主啊，他死而复活，他活到永永远远，他不但为我们活了，活到永永远远，他神所喜悦的是必在他手中亨通啊，就是说啊，所产生的这个救恩的果效是无穷无尽的，看见无穷无尽的后裔啊。最后说到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啊，这是还是讲他，就是讲主耶稣救恩的果效，劳苦的功效。耶稣为我们受苦，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吸引万人来归他，这就是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认识我们的义仆得称为义啊，所以怎么称为义？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你只要信他就称为义，认识他这为义仆，所以主耶稣啊被称为义仆，就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军分掳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这里把主耶稣各个方面都形容了，告诉我们啊，他担当我们的罪，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伟大 的就是神，所以耶稣最后与神同享荣耀，同分呢，一同享受荣耀。以强盛的精神奴，这个一般的解释，强盛的是谁？三位一体的什么？就是圣灵，一同，因为耶稣升天呢，就是圣灵降下来呢，圣灵得胜一切，圣灵实行救恩啊，为了来实行救恩，耶稣是成全救恩，所以精神奴一同来享受这个得胜的份。因为他将命倾倒与基督死，所以这个救恩就耶稣把自己整个的倾倒，所以这个旧约的奠祭就代表耶稣把命倾倒，整个为我们把生命都交奠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而且现在呢他在天上，他担罪而且为罪犯代求，耶稣现在在天上做中保，为我们罪犯代求。那对到这边我们看最后一小段，请大家翻过来24节到末了，凡是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了这个哈摩的儿子示剑的话。大家看很好啊，这个好大的便宜啊，啊这个多容易啊，反正受隔离门我们什么什么都会沾光，啊，他们就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得便宜了，所以他们就都受了隔离啊。这下子就等于中了雅各儿子们的计了。25节，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迪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人男丁都杀了，又用刀杀了这个示剑，把迪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，用这种残暴的手段来把迪拿带出来。今天我们是要救人，但是是不是用这样方法去救人啊？去强暴杀人去救人啊，就走了。不但这样，后面还要抢夺烧杀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，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。雅各的儿子们可能就包括所有的儿子们了，不仅是利未和西面，因为讲雅各的儿子们，所以惹多大的祸呀！大家看，夺了那个城，夺了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驴，并城里天天所有的，又把他们一切的货财、妇女、孩童、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了。那这件事当然惹成大祸，这么大、这么厉害的事情啊，这么严重的问题，两边相对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啊，24到26这三节是对第10节，这三节强暴杀人、抢走妹子。对着那边正相反，那边是舍命救人。你看这边是强暴杀人，那边舍命救人，这边抢走妹子，那边是成赎罪祭，主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主完全牺牲自己，那边是什么？用这种手段把妹子抢走。这边也可以说外面受隔离，这些世界人呢，他们以为很得意，我们这下子就可以占便宜，外面受隔离，对着那边是主耶稣献自己性命，主耶稣献上什么？自己的性命。雅各的儿子们所行所做是大失见证，没有见证。雅各家的人竟然这样的行凶报复是强暴，没有见证，大失见证。对待那们是主耶稣行事亨通。27到29我们再看，27到29这一段，刚才我们已经念了，就是这边是什么？重情欲受败坏，那面是必见劳苦果效。这边有什么果效？我们知道后面就是，如果不是神怜悯，后面迦南人就要追赶了嘛，后面已经提到了嘛，一定人要反扑了，是吧？所以这就重情律受败坏。雅各最后的祝福里都提到利未西面这样残暴，重情律一定受败坏。对他那面是主耶稣必见劳苦果效。这边是杀人掳掠抢夺财物，又杀又掳又抢，对着那边是单人罪孽叫人称义，那边是主耶稣是怎样的担当叫人称义叫人得永生，这边是抢人杀人掳人，杀人掳掠抢夺财物，那边是单人罪孽叫人称义。这是到29节为止，现在我们看最后30到31。雅各对西面利未说，你们连累我，是我在这地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雅各着急了，雅各这个说是怪儿子了，都是你们不好啊，他没有省察自己啊，你们连累了我，叫我在这里当地的人有了臭名，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须进来击杀我，我和我全家的人都被灭绝啊。他们就说了，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呢？啊，这些个哥哥们这些个儿子们还是非常讲理，还有有理，自己还觉得有理，是的，事件不应该这样，但是你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 我想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问题，当然这个是在旧约时代应该怎么办，不应该强暴，不应该杀人，不应该诡诈，但是应该怎么办？对他觉得很有理，我们杀人都杀得对，我们性强暴都对，为什么他欺客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两边相对啊，我们两边相对看看。30到31，这边是连累父亲有了臭名，自己不但是犯罪得罪神，凶暴残杀，而且也连累了父亲有了臭名。对的那面就是主耶稣将命倾倒得了美名，耶稣真是得美名，所以他的名最馨香，何等尊贵的名，神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，荣耀归给父神。将命倾倒得了美名，这面是连累父亲有了臭名，一面是沉痛的教训，一面主耶稣是完美的果效。那个以赛亚书这个是沉痛的教训，一面是留下破口，这个破口是雅各的儿子们留的，其实也是雅各自己留下的，你没有警醒。那面是耶稣是高天坐在父的右边，还在为罪犯代求，担罪代求。对到这边呢，就雅各没有为儿女们警醒啊，没有啊，他应该为儿女们警醒代求，没有，所以留下破口。对着这面呢，就是对着那面，就是担罪代求，一面是留下破口。为什么留破口？因为没有这样的为他们警醒代求。这边待如妓女啊，所以说他们很气愤的，把自己的妹子待如妓女，所以很气愤，是应该气愤，但是你不应该杀人。那你主耶稣呢，被看作什么？视如罪犯，所以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了。主耶稣，所以这就是主为我们的缘故列入罪犯。那今天迪拿呢，被看作妓女，是因为自己的罪恶。你要不偏斜，你如果不下去，如果不清清乎乎离开父母，你也不至于这样。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罪，结果被人瞧不起，当作妓女一样被玷污嘛，等于受到凌辱，整个的自己的尊贵、自己的贞洁都失去了，是为自己的罪。那么主耶稣没有罪，却视如罪犯，他列在罪犯当中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迪拿偏斜受害，为什么人把你当妓女，你偏斜结果受害。对上那边主耶稣有什么罪？神使那无罪的为替我们成为有罪，神使那义的代替不义的，这是圣经的话，叫我们成为神的义，让我们得到救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到主的救恩这样的宝贵，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你，又或者绑队向谁显露你，所以求主给我们越发看重他的救恩，不要轻忽，轻忽了我们就要跌倒失败，恩中堕落。我们不要轻易的离开，向迪拿出去去要见那地的女子，所以这结果就，所以一个是迪拿自己的缘故，一个呢跟上的来说软弱，这个家庭的这个光景是吧？所以雅各有没有责任？当然有责任。所以雅各这个时候惊慌苏醒，所以到了35章，雅各就起来了，神对他说话，催他快点走，向伯特利求还愿。所以说可见的雅各在半路上发生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到半路就停顿。你灵性走到半路停顿，一定就留破口，一定就有问题。我们都是如同羊走迷偏行几路，但是主耶稣却是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担当代替我们的罪恶，担当我们的过犯。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来到主的面前，仰望他的救赎。最后我想就是我们要仰望他的救赎，使我们得怜悯，使我们得苏醒，使我们被震动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，今天大小轮中心是敬神尊道，敬神尊道，切求免被吞吃。要敬畏神，要遵守主的道，你还要切求免被吞吃。迪拿就是被吞吃，雅各的儿子们也是被吞吃， 成了魔鬼的工具了，这样的堕落，这都是被吞噬。什么原因？不敬畏神，不遵守主道，也没有警醒的求，要尽神真道，切求或者警求，警醒的求。我们要不住的警醒祷告，我们要敬畏神，要遵守他的道，免被吞噬，免得偏斜，免得堕落，免得被吞噬。所以雅各家这实在是很大的教训。所以雅各最后还得怪他们，你们连累我了，是我有臭名，应该想到自己啊。我们常常是要反省自己更要紧。主耶稣为我们成全了伟大的救恩，为罪犯代求，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中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使我们能够再次能够起来，能够苏醒，能够往前行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